你们怎么听啊？感谢神的恩典怜悯，还有能够把我们聚在一起。我们在真的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正诞生的这段期间，我们能够重新合一来敬拜他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你是那位在至高之处坐着为王、永远为王的神，你是那位自由永有的神。主，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时，求主你圣善的灵赐下你的同在。主啊，在我们所聚会的这个地方，在每个人的心中，主你来运行，你来高牧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在敬拜你的时候，真的是来真正的认识你，来亲近你。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连在一起，能够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对吧？就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敬拜，透过主我们的敬拜，能够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，让我们一起来成长，让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，让你自己的教会，让我们能够更新改变，来成长复兴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祷告祈求这份耶稣基督宝贵的。阿门。哦，我们这段时间呢，我们也正是在真的迎接圣诞节的一段期间。那么，我们想到圣诞节呢，我们可能都会想一个画面，就是一个安静的晚上，一个简陋的马槽，一个柔弱的婴孩。那么，我们想这些时候呢，大家也在可能会想到，我们今天是12月份，今天是12月的21号。那么，其实全世界使用的公历日历呢，其实都是把这位婴孩出生的那一年定为是公元元年，也可以说就是第一年我们所说的。在这一年之前，我们往往叫做是公元前多少年多少年。那在这一年的之后呢，我们往往叫做公元后多少年多少年。那么大家看到上面呢，这是有几个国家或者几种语言，有中文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有法文的，有这个俄文的，这个不同的日历都是12月份的日历。大家看到上面，除了那个文字不同，那么这些日子，那么这些都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，哪天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一定会问。那位婴孩为什么对全世界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呢？那么婴孩那到底是谁呢？那么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，那么他对这位婴孩对耶稣他的降生有非常详细的记载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约翰福音里面，他是直接把我们就带到这位已经长大成人的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要让他亲口来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约翰福音第5章的19到30节，主耶稣要亲口回答我们都想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那位在马槽中那个婴孩，他到底是谁？耶稣基督通过他自己的话语会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位与父同等的神的儿子，他就是那位赐我们生命的主，他也是那位将来要在末日审判的主。所以我们就分看在3个方面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主耶稣他就是那位婴孩，就是与父同等的神子，在19节到23节。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分享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大家，我们分享的最后的那个部分的结尾之后，大家看到，主要是因为在安息日，他治好了一位瘫痪了38年的病人，犹太领袖呢就说他犯了安息日，主要是对他们说，说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，说我也做事，那就更加就激怒了这些犹太人的领袖，以至于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说他们想要杀他。 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不但犯安息日，而且呢，他称神为他的父，而且将他自己与神当作是平等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信息，我们看后边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什么。从19章到23节，他说：“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不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死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，死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。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是将审判的权交于子，叫人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那么大家读完了解到前后这个背景情节，我们看到了这很像是在一个法庭上的一个庭审的一个现场。那么前面呢，已经法官指控因为一些嫌疑人的行为说足以定死罪，但是呢，这位嫌疑人他没有辩护律师。他自己为他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的辩护。他首先在法官面前宣誓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大家去过这个法庭的都有宣誓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可靠，没有任何的虚夸的广告。”然后呢，他宣誓了以后就说，然后对法官的指控，他就进行自我辩护。那这里呢？法官指控他有3项的罪状：第一，他在安息日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；第二，他称神为他的父；第三呢，他把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。那么我们都知道了，犯罪嫌疑人呢，他在自我辩护的时候，他要么是否认法官的指控，要么就是或者是这个推翻法官的指控，为自己呢做这种无罪的辩护。但是呢，这里我们看到了，主耶稣他不但没有否认犹太领袖对他的指控，他也没有回避他们对他的指控，反而他更加坚定地告诉他们，神就是他的父，不做什么他也要做什么，他还要做那更大的事。叫什么稀奇？什么呢？就是他要赐人生命，也就是他要使死人复活，而且他也要执行末日的审判。所以这就更加的强调，而且他更加的强调了他与父的这种的同等。这也正是犹太人对他们来这个指责他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事来的父。那么，在《申命记》的第6章的第4节，这是犹太教里面的非常核心的经文，他们的信仰，就是说，他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”因此呢，犹太人认为呢，任何人如果自称为是神，就是犯下了最大的亵渎之罪，那是要被治死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只凭着自己他能做什么？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”所以，我们这样一听呢，好像是说，啊，主耶稣是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能力是不是有限呢？其实呢，这个地方正好相反。主耶稣在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父在做什么，他也照样能做什么；父怎么样行事，他也照样怎么来行事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说父和子不是说各做各的事情，他们不但是同等，而且他们是完全的合一。父子之间的合一， 就是体现在甚至对胜负的完全的没有丝毫保留的受到，它是完全的受。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，他说如果只做了父所做的一切，那么像父神一样，那么他必定是全能的、全知的、无所不在的，他的一切完美上都是无限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那他必定是像父一样，他也是神。所以也就是说呢，主耶稣不是一位被神而差遣到我们中间的一个普通人，他是与父神同权、同志、同工、同荣耀的那位神的儿子，就是神子圣。话说我们今天的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说是我们往往我们要敬拜神，那么如果我们却如果不愿意敬拜这位耶稣拿撒勒的耶稣的话，那我们其实就并不认识真神，因为我们敬拜的是三一的真神，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三一真神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现在正在纪念圣诞节这个伟大的节日。我们不是只让我们感动于耶稣的这种谦卑、这种柔和，他更是在呼召你我来承认、来真正的认识这位一台是神自己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一位，也就是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本身。所以呢，如果耶稣他只是一个好人、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榜样的话，那么他不配得我们这样的来敬拜他。他若是真正的神的儿子，他就配得我们的敬拜，配得我们学习他身上的那些的美好的品格，也配得我们完全的来顺服他。这里说了，父将一切显明给子，是因为他爱他。也就是说，父所做的一切，他都显明给子看，而且子也同样照着来做。其实这也是。给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提醒，就是要真正的我们爱我们孩子的父母亲，我们不是一味的满足孩子给我们提出的各样的要求，而是要通过参与孩子的成长和教导他们，来建立一种与他们建立一种这个亲密之间的亲密的关系。那么，仅仅我们。好像养育儿女，仅仅就是给他们一口饭吃，哎，来管教他们做错的事，这其实是不够。我们还必须来引导他们。那么，父母亲，尤其是做父亲的，这个我也有深刻的体会。我们就应当跟我们的孩子来一起来工作，一起来玩耍，并且要让我们的孩子来帮忙我们做事情，我们做一些。事情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把孩子叫到跟前来看我们怎么来做，也可以让他们长大以后呢，就可以学习我们过去做的事情，他们也可以做，而且能够为他们将来的成长也能够建立好的一些的能力，所需的能力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建立一种充满爱的这种的交流，彼此之间来有各种的话，有各种的问题，能够带在。准面前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交流，一起来交流。那么做女儿的呢，就可以通过父亲呢来关注和认可那颗那些女性的自信的那些的气质。那么做儿子的呢，就可以通过父亲，可以把父亲所教导的从圣经得来的那些真理，那么能够常常的记在心中，能够活出一个遵循神旨意的，靠着神的真理，能够来建立生活、人生目标的一个男人。那么，其实呢，这一点呢，我自己可以说真的是做的不够，但是也是像也做了一些。我从小呢，也是教导儿子跟女儿，从小就教导他们割草，教他怎么样来启动割草机，怎么样来割草，比如说车坏了或者哪些器件，那么。需要我，如果是换的话，就会把他们叫来，哎，怎么换，怎么来修，他们也可以学一些基本的那些修车的能力。我们也和他们一起来祷告， 那么一起来读经，能够我们一起来依靠神，有任何的难处，我们一起来带到主的面前，能够来依靠他，不是我们自己单单的来能做什么。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一点前第一点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他不是别人，乃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位神子。这第一部分，那么圣言的第二部分呢？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位赐生命的主，就在24节到26节。那么在24节呢，他就说，24节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大家要知道呢，主耶稣这是在对一群要置于他死地的人来讲这句话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不管你们怎么样待我，不管你怎么样来恨我，既然你们信靠我，你们就能够得到永生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对这帮仇恨他的人，这帮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人讲这样的话，因为天父就是借着他，将永生要赐给那些一切相信的，不管他们过去行为，不管他们过去怎么样的人，只要他们愿意信靠耶稣，他们都能够得救，能够得到永生。但是呢，由于不信了，这些指控耶稣的人就将自己置于了神自己的审判之下。他们只有相信耶稣的教导，才能够跨越从审判到拯救，从死亡到永生的这样的一个鸿沟，其实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种教育。神子来就是为了赐人生命，人只要相信他的话，那些原本被判为不管是多么大的那些的罪人，都能够脱离神的审判，进入神赐的永生。其实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福音所在，福音真理。那这里的生命呢？它不是说是神给我们，不是我们说将来的一个幻想，而是现在就赐下的一个真实的生命。因为耶稣在这里说，耶稣说就有，所以你现在就有了生命，不是说你将来才会有这个生命。也就是说呢，当一个人真正信靠耶稣的时候，那一刻、那一刹那，那么他的生命就已经开始改变了。他是有了一个永生的生命，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神所赐予的生命。那么就是从死在这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境况，那么成为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新生命的样子，就是从定罪到被赦罪称义，从没有盼望的人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。那么这种生命呢？当然了，不是说靠一个好的行为、好的品格、好这个合格的善行来换来的，而是单单的借着信靠耶稣所领受的白白的恩典。那么很多人以为呢，信耶稣，就是说，就是让我们将来上天堂，就有这么一就是这样的一种印象。但是呢，这里耶稣告诉我们，不只是这些，他来是要把永生的生命带给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生命里面，我们从现在如果信靠他，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永生的生命。所以，这是通过基督的话语，就是他的福音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信靠这位三位一体的神。这就是教会所必须传福音，基督徒也必须传福音的真正的原因。所以呢，在保罗，所以保罗。那么，从保罗的这个罗马书的第10章17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”所以，这并不是说局限于我们只能学习新约，我们只能这个传福音传新约，不是的，而是也包括旧约的整本圣经，我们都要跟人讲，这是都是在里面在讲福音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，我们下一次要讲到的内容，他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。当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呢，当时我们看新约圣经上没有完全的这个完全没有完全的。所以这里面说的经呢，其实还是指旧约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有了新约，也有了旧约，我们已经有完整的一本圣经。所以这里面讲的中心都是永生，都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第24节给我们这样的信息。接下来25节到26节，那么他有这样，就是主耶稣继续，其实在这些犹太领袖，就像在法官面前来为自己来继续来辩护。那么25到26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我是在这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。”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那这里面这个25节，这里面的死人，他不是说指那些肉身已经死亡的，在坟墓中的那些人，而是指那些属灵生命的这个死人是指那个是灵命死亡的那些人，也就是所谓的那些还没有这个重生的，就像我们过去没有信主，没有得到救恩的人，所以因为肉身死亡的人，我们知道他们可能绝对他是不会听到任何的声音的。所以呢，而所有人生来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与神隔绝的，属灵的生命，我们都是一个都死亡的状态。所以对于那些听了耶稣的话并且相信的人来说，那么他信耶稣的那一刻就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复活。而对那些拒绝聆听或者听了福音，一直就是不信，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人，那么他们将持续处于那种属灵的死亡的这种状态。所以呢，神赐人基本在人的肉身生命活着的这段时间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我们知道，我们没有任何人。不管是没有信主的，我们信主的，我们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世界，没有人知道，我们自己其实也不知道。因此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2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看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”所以保罗这句话呢，其实也是在激励你我，我们更应该去积极的、赶快的来传福音，让那些听到福音的、那些有感动的人，也不要再继续迟疑。有感动，就赶快的接受耶稣，接受福音，接受耶稣，比如成为他的救主，成为他们生命的主。那么不需要继续的再等啊等啊。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哪天离开这世界，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，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像保罗说的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所以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，我们更应该积极的传福音。我们也听的人，也应该更加的来快快的听，来快快的来信。那么，有人把这个不信的人从不信到信了，他有人这样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就是说福音呢，其实就像从神那里发出来的一束无线电波，而每个活着的人，我们就像是一个接收器。但是那个接收器呢，是一个没有连上电源的一个接收器，就没有激活了，我们接收不到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电过去。所以只有那些被神插上电源的人，就是那些与耶稣基督连上有生命的连接的人，我们的这个接收器才能被激活，从神而来的信号，从神而来的福音，我们听了，我们才能活起来，我们才能相信，跟我们能够连接，我们才能接收。那么这就是其实属灵的一个复活，所以这个复活不是你我怎么样的，乃是神亲自所成就，他把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，让我们重新的把一个没有这个不充电的一个就像一个电器，把它激活了，充上电，因为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起来了。那么这里面说父怎样的自己有生命，他说就是表明父神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，他是一切的源头，当然他也是生命的源头。 而到时候肉身的圣子呢，他本来就是与圣父在，他就是神，所以他和父神同样是生命的源头，也就是他就是认为是生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在忙着过圣诞节。那么圣诞节对你我来说，我们是要纪念耶稣基督诞生，但是也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事件、这个事实，而是一个邀请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的让耶稣基督这位赐生命的主做你我的救主，做你我生命的主。那么，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，他不只是在节日里边啊，我想一想这个耶稣基督，想一想这个我的生命，而是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来思想耶稣基督做了什么，思想我们当该如何来信靠他，让他真正的来做我们生命的主，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所以这是我们分享第二部分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赐生命的那位的主。那么他也继续在告诉我们，他也是那位将来末日审判的那位的救王，是在第27节到第29节。我们先看这几节经到30节，我们先看这几节前3节经文，27到29。他说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们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件事当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那么，耶稣基督在这里是来亲自的宣告，父神已经将审判的权柄完全的赐给了他的儿子。甚至有一天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所有肉身死去的人都会听到神的声音，耶稣基督的声音，他都要从坟墓里出来，都要复活得生命，有的复活以罪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死去的人都要复活，但是呢，他们有的复活得生命，有的复活被定罪。也就是说呢，主耶稣再来时，他要呼召所有的全人类的每一个人，要来到他公义的审判台前，在那里呢，我们将面临两种可能的结局，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临两种可能的结局，要么是得生，要么是被定罪，要么得永生，要么被定罪，所以这取决于我们活的时候。我们是如何从信耶稣那一刻到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？神是看我们怎样的。所以呢，这里的行善或作恶，它不是我们人们经常说到的那些，哎，做好事或者是做坏事，而是那些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或者是神眼中看为正事。也就是说，善这里所说的善恶的标准，是我们现在人们常常说那个好坏或者善恶是人定的标准，乃是那位造物主，那位赐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所定的这个标准，善恶的标准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尤其从大陆来的人，我们小时候老师都在教我们，哎，你们要好好做好人好事，哎，借到1分钱要交给老师。哪怕是过马路啊，扶了个老大爷过马路，这都好人好事，觉得这是都在做好事、做善事。其实这不一定是善事。捡到1分钱，扶老人，或者我们说帮助任何人，这行为上好像是善事，但是呢，这可以说不一定是善事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神不但是看我们做事的这外在的行为的表现。人最看重的是我们内部的动机。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只是因为荣耀神，我为了讨神的喜悦做这件事情，而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，或者我自己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善恶在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这里说的得生。 是不是说是你得生是靠形象，不是说啊，我得到永生，得到从神赐的生命，我就是靠形象得来的，赚来的，不是的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而在这里说那些行善的人，就是那些已经得到永生的人，他得永生是靠着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人若得到神所赐的永生，他自然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他自然就会是一个每天生一生中都是在一个行善的生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的善行乃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显露。因此呢，接受定罪就是没有得到生命的那些人，而得到生命的就不会被定罪，而反而会被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而且会赐给我们赏赐。所以这里面的行善，他说行善的，他我们就是那些得救的人，我们你我都会偶尔会犯罪，这些是肯定的。但是那些作恶的那些人呢，是指那些就是不停的做，就是把犯罪当做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来不断的做，不断的做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惧怕，没有任何的这种的内心的这种的不平安。所以，如果人按照自己的天然，我们生来的那个本相，我们来生活的人，那我们一定就是那个犯罪，把犯罪当做习以为常的人。那么，这就是我们还没有得救的生命的钥匙。那么最后解读又是在第30节，他最后说：“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。”他说：“我怎么听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”那这里边耶稣基督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审判是为了通过遵行父神的旨意来荣耀父神，他的审判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最终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为你我的扶持，耶稣基督做这个审判的这件事情，他是为了父神的旨意和父神的荣耀，他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。所以说，我们仍然陷于罪中，他就将以永恒的定罪来荣耀神，他的荣耀父神。若我们已经被他的宝血洁净，我们已经在他的面前称义，那么基督将通过宣告我们称义来荣耀父神。所以呢，这对信靠耶稣的人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了十字架上，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罪，我们该受到刑罚，使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进入神给我们预备这个最美好的天地。那么，不仅是父神的恩典，这也是父神彰显他的公义。所以，这里面恩典和公义在同时的彰显。所以呢，对于每一位经历圣诞节，我们思想圣诞节的人来说，那么圣诞节，它不只是一个一些温柔的这么一个故事，也不只是一个礼物和喜乐，在我们这个家庭或者在我们的环境中，它其实圣诞节呢，也是对所有的我们经历圣诞、我们来过圣诞节的人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严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这个严厉的一个警告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。也是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警告，就是说，我们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来见证为主，来见证为主。那么，对于信他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盼望；但对那些拒绝他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一个警告和提醒，要思想自己的生命，要思想这位圣诞节的这位婴孩到底是谁。虽然我们今天的信息呢，主耶稣他亲口向犹太的这些领袖宣，也亲口向全人类宣告，那位躺在马槽中的婴孩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是与父神同等的神的儿子，神子， 他是那位赐人生命、赐人永生的那位救主，他也是将来要审判、最终做审判的那位万王之王的那位君王。所以呢，圣诞节它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在马槽中的那个婴孩，它是也不是说让我们唱几首赞美的诗歌，仅仅这些，它是在邀请你我所有听着歌声的、所有听着圣诞信息的人，做出一个非常严肃的回应。我们不是在问我们，不是在问耶稣对别人意味着什么，而是要问他。问我自己，耶稣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？所以代表着我们这个圣诞节，不只是纪念我们主的降生，我们更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三位一体的神的面前，来说主啊，你就是我的主，我要信靠你，我要敬拜你，我要从今时直到离开这个世界，要永远的跟随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就是我们实在感谢恩典你的怜悯，主啊，你真的把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你赐下来，主让他来到这个罪人的世界，主真的他卑微自己，真的生在一个马槽中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主啊，他在这个世上一无所有，主，但是他把自己的丰盛全部的赐给他所爱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主啊，就求主你。在我们真的经历祭是圣诞节、纪念圣诞节之后，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你的爱、被耶稣基督他的舍己的爱来激励、来复兴，主啊，能够让我们能够思想主耶稣你为我们所做的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所行的，主啊，就是要传讲你的福音，要活出主你喜悦的样式，主啊，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，能够看到耶稣基督。你的样式，也能够听了我们分享的福音，也能够接受到从你而来的这个白白的礼物，就是那美好的救恩，是吧？就愿主你来施恩每位弟兄姐妹，愿主你施恩这些教会，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主你的大能，能够成长，能够复兴。谢谢恩主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